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乐哉家庭的栏目，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真儿子真父亲。在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嘉宾王凡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王牧师你好吗？
你好，我很好。
嗯，我们很高兴也非常感恩的是，王牧师呢每一次有空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心愿意借着广播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特辑的内容就是真儿子真父亲哈。那这个重点呢我们听的人都知道了，应该是放在做爸爸或者是做丈夫的身上，所有的男士们我觉得都应该好好的去学习。其实王牧师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想有一个这样的教导吗？
我想是不是因为现在很多的信徒在这个做父亲的角色上好像就失去了一个焦点，或者是有很多的家庭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个题目，希望可以祝福到一些的听众朋友。
是的，王牧师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一针见血的就讲出了这个目的哈。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其实太多的时候是做妻子的就埋怨自己的婚姻家庭出现了问题，
是。
而当我们去看他们的问题的背后的主要的原因的时候呢，就发现哦，原来做丈夫的他没有在自己的岗位跟角色上扮演好这个丈夫的角色，甚至有的时候也联络到儿子，自己的孩子没有做好父亲的角色。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活动，就是母亲节，我们会鼓励听众朋友让他们多一点的向母亲们表达自己对他们的那种心意。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反应非常的激烈，
是，
但是父亲节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反应已经少了一半。
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是父亲跟母亲的这个角色和个性上的一个差异所造成的。
是的。
那我觉得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电台里面讲这个题目是非常的好，因为你会发现我们越靠近末世的时候呢，其实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
嗯，
那这个家庭呢也会越来越撕裂。
对，
其实这个就是仇敌的一个工作，也是他的一个计划。在越靠近末世的时候，仇敌最想做的就是把一个家庭给拆散。
对，
因为仇敌比我们更清楚，只要一个家被毁了，他就可以毁掉一个教会。
嗯，
也是说，如果一个教会里面他们牧者的这个夫妻关系，他的家庭关系可以很好的话，这个教会就很有力量。
对，
那这个东西呢，有时候是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很容易错了这个焦点，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放轻了。可是呢，仇敌比我们更清楚，如果说牧者的家庭都搞不好的话呢，你的教会不可能搞得好。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很多的教会呢都是当牧师的是弟兄，
对，
然后呢太太呢就在后面帮助，甚至呢有一些的牧者呢他自己在服侍教会，可是呢太太没有参与在同一个教会的里面，甚至呢太太去别的教会，那形成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好像这个，我们都说教会是个家嘛，
对。
可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只有男的牧者在当中服侍，那这个家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单亲的家庭？
嗯。
所以母亲的那一份的祝福没有办法进入到教会里面。
是是。
那这样的话，所带出来的孩子他不健康，他不完整。所以呢，这个就是仇敌他聪明的地方。可是我们也相信，越到末世的时候，神要启示他的真理在教会的当中，他要让，因为他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对，
就是说神要复合每一个家庭，让家庭可以复兴起来，这样呢，教会才有盼望。而且呢，你会发现越到末世的时候呢，这个家庭观会越来越被拆的支离破碎。那如果基督徒他们的婚姻关系，他们的家庭关系会非常好的话呢，那外邦人看见的时候他们会羡慕，
对，
他们就会来跑来教会问，为什么你们的夫妻 可以关系那么好，
嗯，
为什么你们可以那么多年都那么相爱，你的秘诀在哪里？
嗯，
那个时候这个就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
对，
那人会因为这样被吸引来到教会。
是，
可是呢那个真理在哪里，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怎么去当一个父亲，
嗯，
怎么去当一个丈夫。
对，
那这个呢，其实这个责任神是交在弟兄的手中。
对，
可是问题就是原来我们都不懂当丈夫，我们都不懂当爸爸。
对，
那这个就是从创世以来人所遇到的一个问题，
嗯，
或者我再夸张一点讲可能会吓到大家，就是原来从亚当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孤儿一样的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不懂得当爸爸，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爸爸给我们去学，嗯，特别是中国人。
是，刚才王牧师你说我们好像是孤儿一样，不懂怎么样做爸爸，那这一个能不能够再解释一下呢？
好，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起初神创造了天地，
嗯，
然后呢，他创造了人。就把人呢放在这个伊甸园的里面。
对，
在还没有犯罪之前呢，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
嗯，
神呢常常会走在花园里面就跟人来聊天来互动，而且呢神供应人一切的需要，这个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父子的关系。
是，
那亚当他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他都会来找天父。
对对，
他找不到伴侣他要来告诉天父，嗯，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家庭里面一个孩子他不管什么事情都去找爸爸去聊，然后他交不到女朋友他又跑来跟爸爸讲他的心事，
嗯，
然后爸爸就帮他去张罗帮他去找，然后他就发现啊，都他找的都不合适，然后最后呢爸爸给他介绍一个，他一看见那个女生他说哇爸爸你太了解我了，
嗯，
这个简直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可以叫她做女人。
嗯，
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图画换成是今天的一个家庭里面这样发生的话，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父子的关系有多么的亲密，
对，
那个家庭之间的爱有多么的深和重，
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
对，对不对？嗯，但是呢人后来犯罪了，
嗯，
一犯罪以后呢在这个乐园里面呢天就起了凉风，
对，
然后呢人就躲藏离开神的面，
嗯，
那这个一躲藏这个一离开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关系就改变了，
嗯，
但是那个关系的改变呢带来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家庭的关系上的破裂。
对，
这个破裂也就是父和子的关系破裂了。
嗯，
这个父和子的关系破裂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充满慈爱的爸爸要忍着痛把这个孩子赶出去了。
对，
可是你想一想，这个儿子这个亚当他被赶出去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嗯，
你看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亚当刚刚被创造的时候他常常跟天父说话，他又为动物所有的这些的东西来改名字。
对， 对，
他很多话讲，对不对？嗯，然后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夏娃的时候，嗯，他就做了一首的情诗，也是一个情歌，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非常的善于表达他的感情，
嗯，
善于表达他的感受。
嗯，
但是呢他离开伊甸园以后犯罪以后你就发现他不讲话了，
嗯，沉默了，开始
他就沉默了，然后你再看不见他跟这个夏娃有唱情歌的那个画面出现了，
嗯嗯，
圣经就没有记载了。
对，
他后来最后讲的那番话就是为自己辩护，
嗯，
说这个罪不是我的责任，把这个责任推到女人的身上，推到蛇的身上，最终推到神的身上，
嗯，
但是这个把责任一推出去以后呢跟神之间的那个父子的关系就正式的决裂了。
嗯，
那也形成了一个男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不承担责任。
嗯，
把责任推给太太啊，推给社会，
嗯，
推给上帝，
对，
反正就是推，然后他不承担这个责任。可是当他不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呢关系就开始破裂。
对，
所以呢很多夫妻都会在同一个问题上出毛病，就是，
嗯，
家庭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弟兄没有起来承担，就把这个责任怪到太太的身上，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上面。
对，或者其他的原因上面。
对对，
然后呢丈夫又沉默，
嗯，
啊，太太问他的意见他不讲，
是的，
就闭上嘴巴，
嗯，
然后就好像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了太太。
嗯，
那太太来处理了，处理完了，处理的不好呢，丈夫就有话讲了， 你看你，你看你，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当然就会吵架了。
嗯，
那原来这个呢，其实就是亚当传下来给我们的，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肉体所带来的这个。承接着上一代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所以你发现普遍呢，弟兄都有几个问题。第一，不善于表达自己，
对对对。
第二，摸不到自己的感觉，
嗯，
也摸不到别人的感觉。第三，让姐妹最痛恨的，让当太太最抓狂的，就是她不起来承担，
对，
然后在家庭里面沉默不语，
嗯，
不讲话。
对，我觉得这几方面王牧师讲的非常的正确，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吧，我们看到这一方面的缺乏，所以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尤其是弟兄们能够呢借着这样的一个特辑，真儿子真父亲来学会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和角色。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
爸爸，我感谢你在这么多年来养育我，谢谢你，爸爸，我非常感谢你带领我这么多年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爸爸，你每天的愁苦，我希望你每天变为开心，你的开心就是我最大的愿望。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爸爸，看到他的年龄一天一天的老去，头发一天一天的白起来，脸上的皱纹真的已经很多了。就是此刻我只想说，爸爸，非常感谢您。
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所以呢，我们就是从圣经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题目很好玩。
嗯，
我们是想教导人家怎么去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一个好的父亲。可是呢，原来我们发现，除非你先懂得当一个好儿子，
嗯，
一个真儿子，否则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当父亲。
对对。
还有就是，你也没有办法教导你的孩子怎么去当一个好的父亲。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呢怎么去学习呢？他不是去从你的言语的教导当中来学习的，
嗯，
他是要看你的行为，
对，
你的行为怎么样他就学。
我们说身教比言教更重要，就是这样的。嗯，
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自己不懂得做一个儿子，那我们怎么去教我们的孩子去做一个父亲呢？
嗯， 嗯，
对不对？他或者说我们就没办法教我们的儿子做一个好儿子，因为他的眼中他所看见的就是你都不是一个好儿子，你教导我要孝顺，可是你不孝顺，
嗯，
你说做儿子的要常常的找爸爸聊天，可是我都没看见过你找爷爷聊天，
嗯，
那他怎么会找你聊天呢？
对对。
然后他看见你跟爷爷之间的相处的态度，你们的之间的关系很冰冷，冰冷，很绷紧的。那你的儿子他跟你的关系又怎么可能是非常融洽啊，非常的热烈啊？就算你现在他小的时候的，嗯，跟你关系很融洽，可是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会越来越像你。
嗯，
那他跟你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像你跟你爸爸的关系。
对，
所以这个东西原来是你逃不掉也避不开的，嗯，他一定会走向这个方向，
嗯，
除非你跟你爸爸的关系有一个极大的突破，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恢复，
对，
转化，
嗯，
否则儿子跟你之间的关系迟早也会变成你跟你爸爸的关系，他会越长大就越像你。
嗯，
这个是蛮可怕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我们也看过有些做父亲的哈，当他结了婚，自己做了爸爸以后呢，他照样的可能还是不太能够理解自己的父亲，但是呢却发现当他的年龄慢慢慢慢大了，比如说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点点的感受，就是说啊，当初我的爸爸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原来是如此，他的理解心就比较强了。
对，
所以这就是年龄能够让他能够感受到原来他的爸爸是这样的，他能够多一点的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有一点可惜，因为花了太长的时间才去理解他自己的父亲。所以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借助我们这个特辑呢，先能够学会怎么样做一个好儿子。
对，
嗯，
这个也就是神为什么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的智慧要比年长的更有智慧，就是因为如果你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花那么大的代价，不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会去发现这个真理，因为圣经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在哪里。那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从创世纪一开始这个人类被创造的时候，也就是人的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呢？原来他是在这个夫妻关系之上还有一重的关系，那个就是天父跟人的关系。
对，
也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人的第一个关系，就是跟你的父母的关系。如果你一开始跟你的父亲能建立一个非常健康良好的关系的时候，你再来去跟其他人相处呢，那个关系才会好。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懂做一个儿子，你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你也很难做一个好的丈夫。
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原来是扣在一起的。
所以也就是说，第一关系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了，对不
对？
对，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
或者是，
然后你就会教导你的孩子。
对，或者是现在的人，我们应该是从我们的时间点来看呢，就有点不一样。从亚当的时间点来看，他要先跟天父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对对，
他才能建立好的夫妻和父子的关系。这个对我们也对。
对。
但是呢，今天我们呢，如果要跟这个天父去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我们也要先跟我们地上的父亲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对对。
因为如果你不能爱地上的父亲，你很难去爱那个天上看不见的父亲。
对，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父子的关系或者你对父亲的形象被扭曲了，或多或少你会把这种的状况投射到天父的身上。我举个例，可能比较容易明白。我们也服侍过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他们跟父亲的关系是有扭曲的。
是。
比如说父亲是很严厉的。那他呢，他的潜意识里面呢，也会常常感觉天父是一个很严厉的神。
对。
如果有一个弟兄姐妹，他跟父亲的关系是非常的好，他的父亲是爱他爱得不得了的，他很容易就感觉到天父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把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投射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
是。
所以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个不言语的父亲，你很容易就觉得上帝也是一个不言语
的上帝，不讲话的父亲。
对。所以这一关非常的重要。
哦，也就是说地上的爸爸对自己的影响可能就影响了你跟天父的那个关系。所以刚才王牧师就是提醒我们先要跟地上的父亲有一个亲密的好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好的丈夫，做一个好的爸爸。
对。还有就是我们跟父亲的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跟我们身边所有人的关系。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没有搞好的话，我们跟妻子，我们跟儿女，我们跟身边的朋友其实都会受影响。
是的，是的。那我想问一下王牧师，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这个真儿子，好的儿子呢？
首先我觉得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内心来出发，就是我们先要查看在我们内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孤儿的心态，那我们要把这个孤儿的心态给改过来，扭转过来，我们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儿子。
好，刚才王牧师说孤儿的心态哈，那一般人我们说孤儿的话，就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才叫做孤儿，对吧？
对。
那现在我们明明有父亲母亲，但是我们也可能心态是孤儿吗？
会的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师母。那你看，我举一个例子耶稣他讲过一个例子，就是他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
是
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
对，
我们非常熟悉这个浪子的故事，对不对？那小儿子呢，就跟爸爸说：“你把家产分给我们，我就分道扬镳了，对不对？”在小儿子心中呢，他就这个一分家产，他就当他爸爸是死了。他就自己要走自己的路，然后他要把他的遗产先拿到，就不管他的父亲的死活，他就走了。我们很容易知道这个，也很容易看见这个小儿子他是活在一个孤儿的心态当中。他有爸爸，可是他 就当自己是没爸爸一样。
嗯，
所以呢，那个孤儿不在乎他的爸爸到底在世不在世，
是，
而是他的心态，他做事情的决定，他的方法是怎么样来判断他是活在一个孤儿的心态的当中，还是一个真儿子的心态。不过很可惜的，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个儿子，大儿子，表面上他一直跟爸爸在一起，
对，
可是呢，大家觉得这个大儿子是不是就是一个真儿子呢？
嗯，
其实也不是，
对，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父亲很可怜，他家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一个是离家出走的孤儿，一个是留在家里的，也是孤儿。
对，
那这个真的是奇怪，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就算今天你的爸爸妈妈都健在，他们的关系也不错，你们都就算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家里面，可是你可以还是一个孤儿。
嗯，
我再说明白一点，
是
什么叫孤儿？
嗯，
孤儿呢，就是说他跟爸爸之间没有关系。这个关系呢有很多的层面，我先讲一个，你各位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去检视一下你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嗯，
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发现在你人生所有重大的关口上面，你所做的重大的决定，你都没有跟父亲商量的，那你就是一个孤儿的心态，非常典型标准的孤儿的心态。
嗯，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的爸爸年纪比你长，人生经验比你丰富，
嗯，
那为什么你做人生重要决定的时候不去寻求他的劝告、
资讯
他的给你的一个建议？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习惯去寻求，那是因为你从小到大都活得像孤儿一样，你不感觉自己有一个爸爸给你去依靠，你不感觉自己有一个爸爸给你去询问。
嗯，
那这样的人长大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信主以后他会很少祷告，因为他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不觉得爸爸会帮助他，他什么事情都会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所以他信主以后，他第一个反应遇到困难，他是先想办法来解决，
自己解决问题，
自己先解决，真的走投无路才会去祷告。那真儿子呢，他有父亲的祝福，他跟父亲有美好的关系，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他的祝福，他遇到困难他会先去找爸爸，
是，
然后爸爸那边给他什么建议，他就多了一些的资讯，然后他再来决定怎么做。那这样的人呢，他信主以后呢，他遇到困难呢，一样他会先去祷告，
是，
然后看看神有什么话语给他，然后他再结合他自己的经验和能力，然后他再去解决那个问题。那当然后者这个真儿子，因为有了爸爸的建议，有了爸爸的人生的经验和祝福，你再去解决一个问题，你看的事情的
就不一样，
就会广很多啊。
对，角度不同，
对，角度会不一样啊。
对，
你就等于是赚到了爸爸几十年人生的经验在你的身上。可是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很多很多的弟兄不愿意去跟爸爸聊。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想自己有没有能力可以解决，他不会第一个想到回家问问爸爸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太习惯靠自己。
所以如果要想做一个真儿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先懂得跟爸爸，地上的爸爸建立关系，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先去咨询父亲的意见，是吗？
对，没错。
嗯，
可是这个很难做得到。我们都听一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个真有道理。可是我真的叫你去试试看，你现在就拨一个电话跟你的爸爸说：“爸，我最近有什么什么什么困难，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你就发现你不会讲，你开不了口，然后你对着爸爸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的爸爸跟你一样，
他也不会，
他也从来没有找过你的爷爷。所以你从小到大看见他，你就觉得男人就是这样。到你自己成长了以后，你就很容易就跟他的那个轨道，跟他的那个轨迹来走你的一生。所以我才说我们今天要看到那个根源的问题。那个根源的问题，其实这个就是人犯罪以后所带来的一个孤儿的咒诅。
是。
就变成我们活在地上就好像没有爸爸一样。亚当被赶出了伊甸园，他遇到人生所有的问题，他再没有寻求天父了。
对，
他再也没有去祷告了，他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来解决，他就是这个地球上第一个孤儿，他活得非常的可怜，他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可是他在这么大的咒诅，这么大的困难之下，他没有回去找神。你想象一下，如果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在他这么艰苦的时候，他懂得回过头来去找神的话，他向神去认错的话，可能我们的历史都改写了。
对。
可是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亚当痛哭的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说父啊，我错了，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能救我。如果他能做这样来祷告，这样来回到父的怀抱里面的时候，我想今天可能人类的光景不是这样了，
就不一样了哈。
对，可惜弟兄就是没有这一方面，就是我们不懂得回头来找我们的父亲。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孤儿的心态，我们活自己的走自己的路，偏行己路。
好，那王牧师讲到这里，我想问一下，第一个心态是我们有了问题不会第一时间去找我们的父亲咨询一些他的经验。
对。
那还有第二个第三个吗？
有。
有哈。那我想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想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但是我希望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今天王牧师他跟我们的分享是非常的宝贵。然后呢连续听下去，我相信王牧师也会从圣经的角度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在这样的困境当中重新的跟我们的父亲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这也象征着我们跟神之间能够重新的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下一堂课我们继续再讨论。
好。
小小的亮光下，那是我的家，离开